我们先来低头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非常的饥渴，我们需要听你的声音。求主你在今天安息日，你的日子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你来。你的爱子馨香之气能够从我们身上发出来。谢谢主，感谢你，赞美你，奉靠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阿们。Shabbat Shalom， 感谢赞美主。一年真的是过去很快啊！我们已经来到了希伯来历的第六个月，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秋天的节气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常看电视吗？看电脑、平板电脑上的一些新闻，你会不会觉得很想要仰天长叹呢？这世界到底怎么了？生病了，生重病。除了这个疫情之外，我们今天锁定在妥拉的主题上，公义审判官 Shoftin。 我要从反面来问大家一些问题：谁会不在乎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不公义呢？当这个世界到处发生不公义的事，你在乎吗？你可能不太在乎。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国家时呢？或是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城市呢？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社区呢？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庭呢？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时呢？这代表什么？你会不在乎吗？我再多问一个问题：你所知道的公义是人的公义呢，还是神的公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妥拉带出来的几个主题。首先第一个，追求至公至义。生命记第16章第18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对以色列来说，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百姓，两者的关系是循环而上的，因果关系完全对应在一起的。而其实这一件事实呢，一直到今日，在相信耶稣的信徒当中呢，仍是如此，没有改变。Shoftin审判官从16章18节到21章第9节列了四种神所设立的权威：审判官和官长、祭司、立位人、君王和先知。我们首先要记住的就是，神设立这些权威啊，并不是要让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呢凌驾于百姓之上。相反的，设置这些权威职位都是在妥拉的范围之内，各有不同的职事和限制的，而他们的职权完全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首先来看审判官和官长。16章18节刚刚所读的，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这些审判官和官长是由谁来任命呢？答案是各支派自己。每个支派都设有长老作为百姓的代表，那实际上是应该由这些长老来任命审判官和官长。对以色列来说，每天要审判民事的这个系统呢，并不陌生的。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8章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向摩西建议，鼓励他能够设立一个处理民事的法庭制度。但是与这里在讲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旷野的会幕，摩西所建立的是一个统一支派的系统，由12个支派组成的长老审判百姓。但是要进入应许地之后呢，情况就会改变了。因为这个12个支派呢，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分到的土地，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审判官和官员。可是呢，神要求每一个支派都要在妥拉的指示共同原则之下运作。审判官和官长的第一条原则呢，在18节的末尾，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他们要用公义的审判来治理百姓。到了19节呢，就解释了什么是神眼中正义的判决。那个基本原理，我们首先看到禁令不可屈枉正直，也就是说判决必须公正。第二，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得因外貌的关系来偏袒任何人，这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第三，也不可受贿赂，不可以在一个案件的背后呢，你偷偷的收受一方的礼物，所谓礼物就是贿赂，不合法的，因为这会使审判的结果不公正的偏向给予礼物的那一方。来到了20节，他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你要追求至公至义，我们已经讲过，以前都讲过，原文的意思是公义你必须追求。 Zadek Teodof， 希伯来语其实重复了使用公义两次 Zadek， 这是一个加重的强调语气，只有公义是你必须追求的。 Zadek 公义，你要记住哦，这是神的属性，只有他有。公义是审判制度的基础，因此追求公义是每一个审判案件的基石。而既然公义是神的属性，也来自于神，那么真正的公正跟公义呢，也是只有来自于神的标准，神定义的他的话语，他的妥拉。第20节他所说的这个真义，不是要审判官或是官长凭着自己的主观，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主观，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凭自己的主观或是你的情绪来做判断，那是必须建立在神公义的属性上。你要认识神的公义属性，你只有从妥拉里面来学习，然后呢借着妥拉在你的生活里面来经历它。这个绝对不是一般人为的人设立的司法制度哲学，因为从人来的那个结果或是那个意见都会因人而异的，不一样的。而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说到人的义，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保罗在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最高的标准，审判的法律一定要确立在神的公义之下。在审判案件的时候，以色列的审判官官长一定要始终要严格的遵守着妥拉的教导。而我们看见呢，当人能够忠实的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带来神的赐福。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摩西告诫百姓这样的事情。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个目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机械的服从而已，乃是他们得到那块地，他们可以承受那一块地，能够生活，不是只有活着而已，乃是可以存活健康的生活。而且那块地呢，一定会为他们出产丰富的五谷新酒和油给他们享受。那追求公义，神的公义，认识神的公义，行在神的公义之下呢，这是一个不可少的关键条件。然后我们看见摩西在17章给了我们一个能够执行公义审判的具体的例子。申命记17章第二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知道了，有人报告了，然后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就看见了，开始解释如何能够公义的执行这个审判的程序。第一个，首先你要细细的探听，查明真相。真的有引诱与神立约的百姓去拜偶像的吗？然后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不能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而这个诫命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那证实之后呢，第三步骤，见证人就要先下手致死这个作恶的人，接着所有的民众呢才接着下手致死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引诱人去拜偶像的行为被调查之后，就是死罪，就是死罪。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你至少需要有两个人以上，更多更好的证人站出来作证，而这个证人就是原告。所以圣经时代所说的见证人，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目击的证人，就是那些声称呢在犯罪的现场实际看到犯罪发生的人。但是在圣经时代呢，这些见证人还有更重的责任，就是他们也是死刑的执行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妥拉的教导是什么？公义，就是公义。每一步每一步我们都看到从神来的公义，为神的缘故的公义。因为一个见证人他如果做了虚假的见证，导致这个无辜的人死亡，那么这个见证人他就成了杀人犯，因为他流了无辜人的血，他自己也会被处死。更严重的是，他就永远与神隔离了。所以在这个程序当中有一个保护的作用，目的是在阻止任何人做轻率的或是虚假的见证，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一定要经过验证几个人的证词才可以断案，这就是公义。然后呢，你知道吗，要求那个做见证的人，原告呢投掷第一块石头执行死刑，然后其他的群众再加入下手完成。 你能够想象那个场景吗？非常血腥，可怕，而且残忍。你不要讲神残忍，你知道神怎么说吗？在以西结书18:23，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即使是恶人的死亡，神都不喜悦。所以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也不应该喜悦。但是这个要通过见证人和众民一起来执行的死刑，我告诉你，这些参与的每一个人的心真的会受到极大的震动和警惕，他们绝对不会没有意识到这个死刑是多么可怕的事，背叛神，背叛他的约，这个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这就是神公义的制度，为要除掉以色列当中拜偶像的行为，拜偶像的恶行。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祭司利未人。他说，若有难断的案件，难断的案件要去见祭司利未人和当时的审判官。申命记17:8，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第一步，这个难断的案件呢，你必须要带到神所指定的地方。这个指示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啊，一个人所属的支派在城门口审判的地方呢，就如同是地方法院。所以表示这个案件呢，已经这个难断的案件已经经过了支派的第一级的审判，摆不平，无法结案，双方都不能心服口服。那所以呢，神现在指示你，你要到他所选择的地方去。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呢，首先他们在基甲，后来到了示罗，那最后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神所指定的地方。第二个程序，既然来见了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你把案件告诉了他们，当然他们要寻求神啊，去问神啊。我们都知道祭司身上有什么乌灵土明，或许他需要用到乌灵土明来问神。总之呢，这个高等法院的祭司利未人和当时的审判官，他们被神赋予权力，所以他们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然后他们把这个判决指示你之后呢，你一定要照着他们所指示的一切话谨守遵行。同样说，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祭司利未人和当时的审判官的话，那人必致死，又是死罪，这很严重啊！因为这个时候权威已经确定了，绝对不允许所做的裁决被挑战，不服不听从，这些事情都是公开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反应都有眼睛在看着的，而且这一切都是有关神的公义，所以公义的神在看着。当这样的一个权威一立定，百姓呢就知道行止。所以箴言书说，公义使邦国高举，这是一个有公义的国家，在公义之下有平安。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立王的条例。第17:14开始讲到立王的预言。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预言两个字呢？这一件立王的事果然在摩西之后300年左右呢就发生了。在摩西时代，那个时候已知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王，可能在迦南地就有7-10以上的王，而王做什么，王所做的，他们的权力权柄 他们的统治等等呢，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一个民主来说，以色列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而对这个民主来说，没有王来统治他们几乎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因此尽管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王，又是他们的神，但是神早已知道有一天以色列人真的会很愚蠢的想要和隔壁邻居一样，其他的国民一样，要求立一个可见的王来统治他们，来管他们。所以神借着摩西现在这里设下了一个以后以色列的王他必须要遵守的界限和规则。你记住哦，以色列立王根本不是神的意思，乃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理想，他们要的。但是呢，我现在就可以在这里告诉你，有一天以色列会回转，仍然敬拜耶和华神为他们唯一的王，弥赛亚王。我们来看看神耶和华神为以色列未来的王规定了什么的限制。首先，立王必须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第二，要做以色列王的绝对不可以是外邦人，一定要是以色列自己的弟兄，外邦人与神没有约的人。接下来那个限制是什么？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请你记住，这些话语是对每一位未来要做以色列王的警告，特别是以色列不应该走回头路回埃及。神把他们带出来了，他们不可以再走回头路回到埃及，或是还要依赖埃及。神的子民与埃及有什么关系？神的回答是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来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弟兄姐妹们，这节妥拉仍然有效用，没有过去。但是呢，圣经所预言的神禁止妥协和走回头路的话，正在他的子民当中，在各处反道而行，而这正是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引爆点之一。神耶和华神不希望以色列的王像外邦异教王一样自大傲慢，自以为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能力。先知书里面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提了又提。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祸哉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从摩西到以赛亚的时代，清清楚楚的，以色列百姓犯了又犯。诗篇34篇，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诗篇147篇第10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不管是在希伯来圣经前面这本书，还是新约圣经，耶稣啊怎么说？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9章62节，想要回头去与原来的敌人联合，是神所禁止，绝对禁止，绝对不可的。我们要放在心上啊。今天的以色列政府有的时候还是想要和他们的死敌言和，过去的日子割地求和，一点都没有带来平安和平。很多的商业的贸易往来 甚至于他们情愿在政治上让步，都没有想到这是神所禁止的。许多的基督徒呢，信徒呢，恐怕也轻忽了这个禁令。要记得，任何关系的建立，再好的理由，说我要传福音给拜偶像的人，这个理由绝对不是用宽容、妥协，或是为利益的缘故，将耶和华神所憎恶的事情合理化、合法化，不可以的。我很快的讲过去，但这些每一句话都是需要我们警醒再去思想的。接下来限制，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想到谁？所罗门王啊。好像你都可以在这些不可不可的上面打勾勾，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是不是？一个国王会如何为自己累积财富，收贿赂，征收重税？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妥拉对王的警告呢，我们都在所罗门王身上看到了。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向埃及买马，聚集战车马兵，宠爱异教的外邦女子，他多妻多妾，1000个妃嫔，妃700，嫔300，1000，然后使百姓呢付重税做苦工，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了神在这个地方妥拉当中为以色列王所设立的这些禁令。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如果不是神纪念他与大卫，他的父亲大卫王所立的永约，大卫之约，永远的约啊，所罗门之后就不再会有人继续这个国位了。所以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登基之后没有多久，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又是另一件使我们要浩叹的事。接下来18到20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就是妥拉，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原来一个新的王登基之后呢，他首要的职责是要从祭司那里借来原本的妥拉卷轴，然后呢自己抄写一份副本，他不能够让抄写员替他去抄的，是他自己要抄的，他要花时间逐字逐句的写下来。我们都知道抄写妥拉不是那么简单的，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的写，错一点都不行的。然后这个王需要把这个妥拉卷的副本，他抄好的这个妥拉卷放在他的身边，作为他统治神的子民的准则。而神说这是唯一能够使他和他的子孙继续坐在国位上的条件，主要条件。我请问你们，你们对圣经神的话很熟的，在以色列所有的不管南国北国，在以色列所有的王当中，有谁真正这么做了？但是感谢神，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他将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会用妥拉，我相信他自己写了，他自己抽下来一本妥拉，他不仅要统治以色列，他也要统治全世界。下面我们来看先知，神在生命记18章15节说， 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神在以后的日子将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摩西之后，摩西之前没有像他一样的先知，摩西之后呢，很久很久也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先知。所以这是神事先在告诉他们，这位很特别很特别的先知就是弥赛亚。在历史当中，当神要以色列百姓知道他的旨意，要关于未来事情的时候，他会高立先知来传达神的话语。但是有一天神特别的讲，很清楚的讲，当这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来的时候，当这位先知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一定要听从他。这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稍微来谈一下先知。先知那么多都应该是奉神的话说的，可是你要如何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呢？答案就是在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我们以前有提过先知的眼睛，先知所给的话语，我指的是圣经上的，通常他们的预言，他们发出来的先知的话语有近程的应验，还有是远程的应验。这个是先知的眼睛，先知的眼睛可以看到近程，他也可以看到未来，他所说的话有双重的指向，目前的和未来的，将来的，甚至于到末日的那个指向。所以有时候所说的预言马上就发生，并且又是指向在历史长河当中的很远的未来。听到的人要如何分辨呢？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没有果效，假先知是神没有托付他的，是他自己擅自说的，不管他讲什么，神说你不要怕他。在现代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人习惯对别人说，我有一个来自神的话要给你，或者说神说，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自称自己是神的先知。如果你想把自己置于这个先知的地位，或者你真的确信神已经高立你做先知，那么你一定要好好思想在生命记18章当中的所说的内容，神对假冒毫不留情的。如果你真的有来自他的信息，必须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也必须照神所说的方式发生，如果没有发生，当然就不是来自于神，那说这件事的人就成为假先知，非常严重，我们都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心的。你知道吗？神最伟大的在圣经里面那些最伟大的先知，所谓最伟大的先知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在圣经上，希伯来圣经上的五大先知、12小先知，其实你知道吗？他们也常常担心的，是否要告诉他们他们相信这是神给他们的话，给他们的信息，可是他们也会常常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更是要小心的巡查到底进入他们脑海里面的话语是否真的是来自于神，还是他的想象力，甚至于更糟。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上先知书里面有一些先知被呼召的时候，他都被定义为不情愿的，不情愿做先知。约拿因为是神呼召他们的，他们并没有寻求说我要做先知，所以当神呼召一个人要他们去传信息，有些先知真的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这份差事，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很多的推脱。耶利米，这些先知常常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看到很多的先知经常被殴打、下监牢，甚至殉道，因为所讲的话是人不要听的，他们宁可过着很艰难的日子， 或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你像以赛亚，神告诉他说，你去传讲我的话，但是他们不会信你，他们不会信你，因为你讲的这些信息是人不要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成为先知，神的先知，哇，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伟大很光荣的事情，让人很羡慕，但是你知道吗，其中也充满了危险、困难，还有难以想象的后果。你还要吗？这是不是你所要追求的东西呢？那我们去告诉别人说，这是神要说，要我传达给你的话，这样的事情真的不是小事。好好去看圣经当中先知们的经历，那些活生生的例子，然后再三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摩西在生命记当中一直在强调的，而且要以色列百姓提高警觉的，绝对不可以陷入的网罗，就是偶像，拜偶像的事。生命记16章结束在21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以色列绝对不可以在耶和华的祭坛旁边种树或是树立柱像。希伯来语说他们不可以设立亚瑟拉，中文翻译是栽什么树木，而亚瑟拉指的是任何一种木头供奉神明的柱子，树的形状。那异教徒呢，把这些当成是遵从某些神明神旨的象征。迦南人很久以前就用这些东西来膜拜两个不同的偶像，一个就是巴利，一个就是亚斯他路，用石头雕刻他们的神明巴利，然后又在他们的祭坛旁边种树或是立一根柱子，称它叫做亚斯他路。所以亚瑟拉又是亚斯他路生子女神的名字。在迦南人的神话当中，亚斯他路是巴利的妻子，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在我的祭坛旁边种树立像。神绝对禁止以色列人效仿迦南人所做的，非常非常的正务。你到以色列去，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你有没有看到树木？有很多，圣殿山上现在有很多的树污秽了圣殿山，这是不可以的。但是现在也没有圣殿，也没有祭坛，整个山被污秽了。不要担心，他一定会再来洁净他自己的地方。在妥拉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句话，就是神禁止以色列人做某些事情，比如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样的一个诫命，说了又说，出现很多次。因为这个正是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神绝对禁止以色列百姓用相同的方式来敬拜他，他是圣洁的神，一定要分别出来，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混淆，不可以掺杂，黑白分明，界限分明。弟兄姐妹们，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对神最不公不义的事，请你好好的思想。在你信主之前，你是否在传统的宗教之下呢？那个时候或许家中有很多几代流传下来的跟偶像有关的东西，有些甚至还蛮有纪念价值的，或是金钱价值的，金银所造的，会使你犹豫，因为你觉得可惜，丢掉可惜。我要在这里告诉你，如果你在耶稣里面的信仰是真的，是有正确的对的根基的话，那么你必然会知道当如何行。生命记中摩西是反复重申诫命律例典章，他总是绕着这些与神的话语对立的负面的仇敌偶像，对与偶像有关的任何的东西人事物， 我们看见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如同生跟死、光和暗、黑和白之间完全没有并存的可能？你说我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第六章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财力的意思。我们信主之后，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生活需要做一个重清理、断舍弃。你的新生命在耶稣里面的蒙福的道路才能够毫无拦阻的展开和成长，这是妥拉的原则，这也是对许多为这个议题很苦恼的要怎么做的一个答案。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摩西啊，真的他不是年纪大了，他这边说了那边又提，提了又说，说了又说，全部是跟拜偶像有关的，还有他的后果，这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是背弃他的约的事，违背了他的约。这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最致命的罪，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舍弃。以色列千年历史果然就落在这样的陷阱当中，但是感谢神，神的话语总是充满希望，总是给你一个希望的先知预言。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说，那日到有一天，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有一天，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你就明白，甚至于在新约，老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最后，忽然之间他冒出一句话来，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远避偶像。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也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我们心上偶像抓出来，打破、打碎、除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取代我们的神放在心上。再来，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圣战。第十九章一开头，我们看见他这样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这一节经文让人想到，虽然是以色列六十万大军即将出征过约旦河，出征征服迦南地，但实际上这是神的战争。这位以色列的元帅耶和华神说，耶和华你神，他是军队的元帅，将列国之民剪除、击败、消灭的时候，是神将他们消灭。发动战争的是神，不是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既然是神发动了这个战争，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战争定义为圣战。因此这个圣战呢，就跟我们平常所明白所知道的战争完全不同。那什么是圣战呢？在历史当中，很多人喜欢举着圣战这样的一个旗帜，所以我们要来看，是900多年前的十字军东征？不是。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完全不是圣战，尽管它是被这样称呼的，他们自己取的。它乃是天主教教皇和一些欧洲的权贵贵族假借基督教的名义 神的高举神的名字，宣称这是宗教战争的愚弄平民百姓，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那这个圣战是针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伊斯兰圣战吗？也不是，完全不是。是我们目前正在为自己争斗的属灵征战吗？也不是，绝对不是。一些国家的革命战争也不是圣战，那是想要推翻政权统治的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不是圣战？更不是，不是。圣经当中只提到两次真正的圣战，第一个就是这里征服迦南七族的战争，另外一个是还没有来，很快要来的世界末日来临时，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战，称为圣战，有人称为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这两个战争都是神按照他公义的审判的旨意开始和结束的战争。所以再强调一次，所谓的圣战是关于打一场神所命定的要执行他最后的审判，他最后的公义审判的战争。所以即使是属神的人，相信他们的事工，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为神的缘故，是为正义的缘故，他们都不能够无权宣布这个是圣战。我们以前讲过，圣洁只能出于神宣告跟神定义，人无权。安息日他说是圣日，圣安息日，安息日七日的第七天就是圣洁的，神说的，人不能，你不能指定任何一天称它为圣。我们过去有挪亚的时候洪水灭世，还有天火从天而降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那这个是出于神一面的公义审判的结果。现在这个预备要进入应许地的以色列百姓，其实对当时的迦南国家或许没有任何个人的意见或是感情，或是说也没有任何一个迦南国家对以色列有任何的意见，除了封闻他们的神的在埃及的作为，这40年的作为上了胆之外呢，这一切都是因着神，都是因着神，公义的神已经判定迦南人的邪恶罪恶已经满盈了。在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不是现在，所以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方住400年，是不是？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满盈之后呢，他们就要被吐出这地，被消灭。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时刻，以色列的神宣布，迦南的居民是他的敌人，很邪恶，邪恶到神一定要将他们全部毁灭。男女老幼所有的不容许他们存活，是有原因的。记得他是公义的神，他行公义，他们所占的这个地是神的，现在神要把这块地夺回来赐给以色列，就是这个时刻。但是这件事情要透过战争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以色列的军队就是神在地上对迦南人的愤怒发出的愤怒和毁灭宣判的器皿。申命记20章关于以色列如何准备战争圣战，神的战争真的跟人的战争完全不一样，特别是这样一个终极的最后的一个战争，一开始所要处理的不是世人所以为的比如说你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是不是？还有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战争策略来制敌，需要研究孙子兵法等等的。但是神带领的战争呢，完全不是让你跌破眼镜 我们来看，从生命记二十章开始，第一个要处理的竟然是心理层面的胆怯、恐惧、害怕。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神要以色列人不要怕敌人，他们要回想他曾经如何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不但没有武器，也没有丰富的经验，训练有素的军队，根本没有能力把自己从埃及强势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或是保护自己。但是神用超自然的方式，神机骑士，他无比的力量使他的敌人降服，这都是因为神与以色列同在。现在要进入应许地了，这一场战是属于圣战，最后决战了。以色列就算要面对庞大的敌人，他们也应该无所畏惧。第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呢，祭司要在百姓面前宣告，这是圣战，所以祭司是所有事情的指挥中心。在第三节，我们看见大祭司要向前走，并且宣布：听啊，以色列，仔细听，并服从将要说的话。他的话是什么？第一，不要让你的心软弱；第二，不要害怕战斗；第三，不要惊慌；第四，不要害怕敌人。最重要的是，神会与你们同去，为你们征战，拯救你们，带领你们走向胜利。那你还要什么？这不就够了吗？第三，官长宣告可以免战的人，战争都还没有开始，但是他竟然在这里先宣告可以免战的人，可见神的圣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第一个，一个建造房屋尚未奉献的人，因为他如果战死了，其他的人可能会占有他的房屋。在妥拉当中其实并没有提到房屋的奉献或是任何与这个有相关的事，那有可能是他建造了房屋意味着他最近结婚了，还没有建立家庭，所以如果他的妻子在生孩子之前就丧偶了，那么这个家庭最终可能会被另外的人拥有。那按照古代的中东的传统呢，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些都是有根据的推测。第二个，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这为什么也成为一个理由呢？可是当我们参照利未记19章23到25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你建了葡萄园，在三年之内这个果子是被禁止吃的，它不能用作任何的目的，也不能献给神，就好像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一样。第四年呢，这一年的果子要宣布为神圣的，它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献给神。第五年，直到第五年，这个果子才可以吃。那妥拉在这里所用的尚未用所结的果子，用这个字通常翻译为收获、使用或是吃掉，但是它的希伯来词呢，却又有一些意思是亵渎、玷污、破坏或是当作普通对待，也就是说没有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种了葡萄园还没有把果子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还不到第四年。因此新葡萄园必须有五年的时间才可以享用，所以在这个诫命上实际上也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的框架，表示说神在告诉以色列，这个战争、这个圣战可能会持续多年，有田地的、有葡萄园的、有果园的，果子会在这个期间成熟，它必须先分别归给神，神允许这个成为理由免战。第三，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就是已经订婚但是还没有完婚的男子可以宣告免战， 因为如果他战死了，那么他的新娘会被另外的男人娶去。那为什么这个也是这么重要呢？根据中东古代的记录，这原因与迷信有关。我们讲他们中东古代，他们相信订了婚但是尚未结婚的男人呢，特别容易受到恶魔的攻击，所以他最好是不要加入战争，不要加入军队，意思是容易战死。可是呢，另一方面，希伯来人所相信的是一个人死后会借着他的后代继续存在，所以一个已经已婚的男子战死了，他的生命本质呢不会结束，因为他有孩子可以延续到他孩子的身上。但是如果一个订了婚还没有成婚的男人呢，以色列的士兵呢，他都还没有机会生孩子，他就有可能断后了，那么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是免战的理由。最后比较想得通的就是，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这个官长的工作就是要宣告，谁想回家去，就是那个害怕战争的、害怕战斗的年轻士兵，那么他也有资格不上战场，因为这样的人会影响其他的士兵，却步，这样的人不能够在神的军队当中。弟兄姐妹们，神的圣战就是神最后展开公义审判的时刻，是神直接命令发动的战争，也是只有神可以直接命令结束。其他战争都不是圣战，连属灵战争也不是，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很多都不是。我们讲到大卫王，是不是他合神心意，但神不让他建圣殿，说为什么呢？历代志上22章第7节，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基本上大卫王一生的征战都不是圣战，神说他流人的血，很多的时候是为了个人的因素、原因、私欲或自己的荣耀，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直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圣战，千禧年王国的统治开始在地上建立起来。弥赛亚统治1000年，最后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呢，进入新天新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不再有战争了，这是真的。血和血罪。最后我们要谈的是妥拉来到了21章第1节到第9节，这里进入一个很大的主题，一件非常严重的有关血和血罪。血罪就是那些流人血的罪，特别是流无辜人血的罪，我们简短来说就称它叫血罪。这些事情21章1到9节所谈的，一开始这是一件没有见证人的无解的谋杀案，严重性就是因为流血，这个人死了是被谋杀的死了。特别是如果这是一件流无辜人的血，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的以色列。所以问题在为了这一个没有见证人的无解谋杀案，以色列人已经处在犯了潜在的血罪的嫌疑当中了。我们先提一下血跟血罪。第一，血是神公义审判体系的中心，我们在利未记一开始的5记当中看到了。第二，流无辜人的血是神一定会向人追讨的以命还命的罪。第三，神所指示的献祭是用无辜祭牲的血，是还清罪的代赎方式，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原则。诚实来说，我们对于血在神的妥拉当中所强调的必要性 因果关系和他的中心地位其实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多的诗歌都是在赞美感恩耶稣啊的宝血，唱几首救主宝血的诗歌呢，好像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真的白如雪了。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妥拉，就会发现说妥拉对于血的强调跟重视。第一，血是立约和赎罪的重要且必要的元素。第二，神禁止吃血，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妥拉里面讲了又讲，讲了又讲。第三，禁止流无辜人的血，夺人生命，杀人的，包括堕胎。第四，若流无辜人的血，表示那个地就被污秽了，神必追讨。换句话说，人会被地吐出去，看到该隐。血的主题其实最早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遮羞的衣服，但是最后神宰杀了动物，替他们做了皮衣，用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这就是一开始证明只有血才能够赎罪，这是神所设立的。无辜动物的血在属灵的层面上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圣经称谋杀行为为流人的血的血罪，以非法的不公正的方式夺取了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这个凶手就犯下了流人血的罪行，血罪。因此简单的说，当一个人违反神关于血的任何诫命禁令的时候，就是犯了血罪。从吃血到不公正的杀害人，血罪不仅玷污了凶手，也玷污了血所流的地，那甚至可以严重到影响到整个的国家。我们再怎么样的强调都不过分的，因为如果有关血或是血罪的律法诫命是小事的话，那么耶稣啊，他的牺牲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所以血和血罪的妥拉原则一直到今天不仅没有过去，而且仍然有效，还要继续这样施行的。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明白的。因此我要带大家从这个21章1到9节来学习。第一，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就是有人发现某人在田野里被谋杀了，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知道是谁杀的，凶手是谁，没有人知道，没有目击证人。但是呢，接下来的程序很令人纳闷，因为不是说马上要想办法找证据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以法，相反的，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血罪的问题。那附近地区的长老和审判官呢，就要开始一件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首先他们要先仔细的测量从尸体所在位置到附近城镇的距离，并且确定哪个城镇离谋杀现场最近。他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无论哪一个城镇被判定是最靠近，他就会与这件流血的罪行有关了。请你注意哦，这是神所设立的程序。离得最近的城镇不仅要承担这个血罪，他们还要负责清除这个血罪，就意思就为他赎罪。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这个血罪在神面前会永远跟随他们。所以要如何除灭这个血罪呢？免除这个血罪呢？离犯罪现场最近的镇上的长老们，他要提供一头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小母牛，然后他们要把小母牛带到附近的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看这个词的意思，很有意思哦。流水未曾耕种，它的原意是坚强，也是硬，又有不宽容、不屈不挠的意思。因此有可能是将 小母牛带到很典型的以色列的河谷，常常是很硬的谷，因为水崎岖多时，无法耕种的，也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水。没有根据那些去过以色列的人啊，或许比较看过的人，或许比较容易想象。然后在那里做什么？打折小母牛的脖子，把它杀死。镇上的长老们要打折小母牛的脖子，首先它可能比较残忍，很残忍呢、啊。要打折牛的脖子恐怕不容易，而且过程会很痛苦，牛很痛苦，人恐怕也不简单，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时候祭司立位的子孙要挺身而出来主持。你说神已经确定献祭的事只能够在会幕，就是后来的圣殿里面举行，其他地方都不可以的。但在这里，这个祭司立位人的子孙为什么需要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是要献祭。然后接下来是仪式，接下来的仪式不太寻常。离被杀的人最近城里的长老们呢，要在小母牛的尸体上洗手，用水洗手，然后祷告。这带我们到马太福音27章24到25节中读到的，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耶稣啊。然后比拉多呢，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本丢比拉多在这里洗手，表明他是无辜的，罪不在他。而我们听到这些祭司长和长老竟然说了一句话，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句话，不管所有的这个千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辨别、辩护、辩驳，借口说什么，这样一句话，就必须要为这一句话付代价，生死在舌头泉下。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最后，那城的众长老要宣告声明，这个不是发誓，他声明，他们向神祷告，在这个祷告中，长老们请求神赦免他们。这整个的仪式不是献祭，也没有赎罪的特质，他的目的只是在说明，神指示他们要这么做，他们就这么做。但是正是这个祷告得到了赦免，得到了赦免，这是一个关键。摩西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了，得到赦免了。赦免了就是赦免了，从罪当中被赦免了。你知道吗？每个信徒都可以在同样一个模式里面请求神的赦免。我们已经被耶稣救赎，因着我们被救赎的身份，使我们有权请求我们的天父宽恕和怜悯。但是没有这个身份的人呢，不能。所以第八节的结尾很重要，流无辜血的罪必得赦免，流无辜血的罪必得赦免，即他们的血罪得到赦免了，必得赦免。当你回到利未记第四、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看见陀拉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列出这些赎罪的献祭程序。完成的时候，在经文的结尾总是一句话，神说，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们必蒙赦免。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利未记赎罪的献祭和今天21章1到9节当中的 这个祷告的仪式呢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可是都带来了实质上的真实的完整的明确的赦免，不是部分的赦免，不是类似的赦免，而是完全的赦免。作为基督徒，你一定听过的，在旧约当中，罪被牛羊的血遮盖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被赦免。真正的赦免只发生在新约圣经当中，这是完全错误的。被遮盖的罪与被赦免的罪是一个被混淆的问题。说罪被遮盖，希伯来语的单词是 kippur， 或是它字根 kafar， 被覆盖，用合法的仪式遮盖、赎罪、宽恕、赦免、赎罪、使成洁净，同一个字。也就是说，那些从心里面遵循献祭制度的以色列人，已经有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的过犯呢，确实是被完全的赦免了，被完全的赦免了。如果你只坚持哦，旧约没有耶稣来之前，只是被遮盖，并没有被赦免的话，你完全忽略了在新约当中，同样的是你改成赦免、赎罪或宽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是可笑的。弟兄姐妹们，所有人的罪能够得赦免，真的是只能靠主耶稣、耶稣的宝血。在他之前，在他之后，他的宝血涵盖全部的人类。在他之前，尽管是靠着牛羊的血罪得赦免，可是那正是连接到在启示录第13章第8节所讲的原文，不是我们的翻译啊。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的血得到赦免的，得到赦免的。这句话原文也说啊，在创世以前都还没有世界，还没有人在地上，神已经命定他是被杀的羔羊，他的血涵盖了、遮盖了、赦免了所有来到他面前支取他的救赎的每一位、每一位。所以在耶稣啊之前或是之后，神的赦免是完全相同的。你这样明白吗？所以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他献上自己为祭，跟祭牲的献祭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他的牺牲可以为凶手赎罪，可以为那些从拜偶像回转过来的人赎罪，为故犯之罪的人赎罪。但是祭牲的赎罪无祭不能，一个真正认罪悔改接受相信耶稣啊的人，如果犯杀人的罪，他的故犯之罪还是会得到赦免，但是并不能免除他在地上法律所要求的死刑，因为这是世界上法律需要要求公义的执行。可是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在利未记当中的献祭是罪可以得赦免，但是呢，却不能使人邪恶的本性带着原罪的本性变成更新，换成新的神圣的本性。没有人可以借着献祭找到通往永生的道路。在耶稣啊十字架救赎之前，如果一个人是遵行摩西所传的妥拉，那么根据妥拉的记载，他的灵魂如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灵魂就会进入圣经所称的亚伯拉罕的怀里的地方。在路加福音16章22节所说的亚伯拉罕的怀里不是天堂，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原罪的本性来换取进入天堂 进入圣洁的天堂。因此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在那个永火里面的财主可以看得见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说，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很深的鸿沟，过不去的，你也过不来的。可是一直到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他到哪里去？他就是到阴间。圣经告诉我们，他到阴间去，在那里宣告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圣经是说，他掳掠仇敌升上高天。其实这个仇敌原来是仇敌的，但是借着他已经完成的这个救赎呢，他把所有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每一位带出了阴间，带到哪里去？带到乐园去，带到乐园去。所以他之后呢，在他的救赎，十字架救赎之后呢，所有信他的人就再也不用到阴间去了，乃是直接的带到乐园去。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完全依靠着弥赛亚耶稣啊的流血牺牲的救赎修平的道路，他为所有信的人被他接到乐园去的天上去的每一位，换了新的心新的灵，成为新造的人，得到了一个新的圣洁的本性。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说，就为我们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入神面前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来到这个世上，他只一次献上，将自己献上，就成全了妥拉对罪的要求，从伊甸园到世界的末了，并且永远有功效。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充满血腥罪恶的地上，以至于许多国家的未来完全都可以被预知的，这不需要先知来说预言。这些国家怎么会有血罪呢？那血罪是什么呢？那我要请你思想一下，当你的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你对流人血的杀人犯定罪立场是什么？当你的国家制定法律宣告堕胎是合法，甚至于在美国怀胎到九个月都可以堕胎，你的立场是什么？流血罪行，流无辜人的血，污染大地，污染国家，污染整个世界，而神一定会采取行动的。公义的神他必追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处理这个血罪，处决凶手，或是有一个代罪的来承担这个血罪。终极的圣战与报血仇追讨血罪的公义对决。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我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领导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会如此的血腥和毫无怜悯呢？当然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你要自己去查考的。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哈米吉多顿之战呢，是一场最终极的圣战，但是那将是完全的毁灭，因为这个是最终的神宣判公义审判的圣战。在许多方面它与挪亚的洪水灭世非常的相似，那个时候唯一幸免于难的是方舟里面的八个人，渔民，八个渔民。而世界末日之战，这个圣战唯一可以幸存的，可能就是那些真正的属于耶稣啊、弥赛亚的渔民，但他们当中还是会有人殉道的。这战斗一开始，有些人想要试图赶快逃进基督教的耶稣逃城里面，他将会得到与那些犯血罪的人一样的命运，死亡灭亡。我们的弥赛亚在哈米吉多顿战役当中被称为报血仇者。启示录十九章，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灌瞎他们。管辖原文是牧养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们，这是终极的圣战。耶稣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将成为灭尽世上所有敌对神的仇敌的大元帅，而且人数将不只是数百万，而是数十亿人。所有的仇敌，神的所有的仇敌，将在这个最后公义审判的圣战当中被灭绝。正如以色列在迦南地执行神的圣战一样，耶稣啊和他的众圣徒，天上的天使天君，在哈米吉多顿之战也将一起完成执行这个圣战，而且呢必定得胜，因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正如对这迦南七族的命令一样，对整个悖逆的不悔改的世界也是这样，彻底的歼灭，不可存留。你现在明白血罪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吗？神已经宣布整个世界都必须要为着终极的追讨血罪负责。我们在这里有血罪，因为我们不仅不起诉堕胎的医生，不拦阻堕胎的母亲，还实际上使堕胎合法化，并且宣布杀害撇胎婴孩是合理的，是妇人的自由选择。我们在这里有血罪，因为我们的国家有流无辜人的血，谋杀人的凶手被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免除了血罪，没有被处死。相反的，他们只是在服着长期徒刑，或是提早获释，甚至有些还假借他们的圣战为理由杀了神的选民，还有奖金，每个月还有薪水可拿。你知道我在讲谁？因此血罪必被追讨，神必派他的至近亲属报血仇者来执行公义和法律所要求的。所有抵挡神和他所差来的弥赛亚的社会或是国家，拒绝因神的公义来处决犯有血罪的罪行的，就因此有了血罪。有血罪必要血债血还。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一个呼吁，也不是一个警惕，这是一个事实，是一定会发生的。你相信神是至公至义的，就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至高无上执掌王权的权威，我们需要彻底的回到神的话语，他说了算，并且接受耶稣啊，哈马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为我们自己的血罪付出死亡代价的人，现在已经由耶稣啊，哈马需要所流的宝血将我们赎回救回，他是我们的逃城，他是我们的大元帅，他永远活着，我们在他的里面是永远安稳的。可是你要知道，他的代赎只临到那些愿意真正相信他以及接受他所做的一切的人，在过去，在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预备好你自己迎接那一定会来的，而且很快会来的那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他将展开神终极公义审判的圣战，他是我们的至近亲属暴雪仇者。弟兄姐妹们，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确定你是属于他，属于那一位良人的。愿神保守你，保守我们，直到那日。Shabbat Shalom.